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做好三件事，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医生，1996年5月习得大法，1996年年底来到英国，很快就在当地开了一家中医诊所。2020年3月，因中共病毒爆发的波及，诊所不得已关闭，迄今为止已经15个月了。对于我来说，机会难得，就像是一次给全天专职做三件事的大法弟子做集训，几乎每天都有感悟和收获。第一部分，不被世间事带动，珍惜时间多学法。2020年3月，在我每星期六出诊的治疗中心，一位秘书感染了中共病毒，他的先生被他感染，5天后就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大家觉得病毒和死亡离我们很近，对这个来源不明、作用尚不清楚、传染途径多种、毒力凶猛的病毒，用所学过的传染病基础理论以及病毒的知识都难以解释清楚，尽管是医生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有些恐慌不安。一次学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一正压白邪这几个字显得很大，非常醒目，打入我的心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用不着害怕和惊慌，怕是要克服和修去的执着心。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明示，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我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恐慌和怕心没了，也改变和清理了我对瘟疫的现代医学的观念，从法理上明白了这场瘟疫的由来、人们应对的办法以及大法弟子救人办法和能使民众得救的灵丹妙药。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办法，给中国民众或亲朋好友打电话，给我的客户和英国朋友们讲真相，效果非常好。在美国大选期间，一次清晨手机有信息传来，我一看是一位西人同修发来的短信，说他把转法轮借给他的常人朋友，最近那人搬家，把宝书丢进再回收的垃圾桶里了，今天是垃圾回收的日子，他让我去那里把书找回来，这可是件大事，不可怠慢，大法书绝不能被损坏，一定要找到。我马上开车按照他给的地址到了那里，这是一排连体房，敲门没有人回应，人走楼空，大清早又是严格的居家隔离期间，也不能敲邻居的门，转到他的后街，看见每家拉出来的代收垃圾桶，可偏偏找不到我要的51号。我看街的另一头有人在往车上装东西，便跑过去求助，他很警惕地保持着社交距离，跟随我走到那几个没有标号的垃圾桶跟前，审视了一会儿，指着其中一个说，很可能是这个，还说你可能要得到处来找了。 我打开一看，满满的一桶杂物，我仔细地查看，隐约看到一点点蓝色，把手伸过去，拿住一提，嘿，就是我要找的英文版的转法轮。书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我松了一口气儿。我们都觉得很幸运，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呢。我打开书，看到师父的笑容，这位先生也忘了社交距离了，凑到我跟前，跟我一块儿看。我告诉他，照片上的先生是本书的作者，是我们法轮大法的师父，他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了。我再三地感谢他帮助我找到这本非常珍贵的书。我跟一位同修提及此事，他问我，为什么让你参与到这件事呢？是啊，我是得向内找了。我想到自己非常珍爱转法轮，珍惜着师父的每一本经书，但是最近美国大选的事牵动了我的心，热衷于看网上新闻、自媒体、电视等等，把学法的时间挤掉了，把学法置于脑后。从这点上看，我就跟常人不懂得珍惜大法书是一样的。网络就像个垃圾箱，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假新闻、假消息、败坏的东西，可是我却真假不辨，无知地往里钻，还津津有味地看着，到头来知道是假的了，时间都过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醒悟，在这个乱世之中，唯有师父讲的大法是千真万确的，只有珍惜时间学法，才是有益无害的，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对救众生负责。可是我却没有珍惜时间学法，而是混同于常人，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惜了，懊悔不已。我当机立断，戒掉所有的视频，不再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保证学法时间。当我真的能静下来学法时，我发现心里也变得越来越清静了，脑袋也变得清醒了。同时我改变了不会背书的观念，开始背法了。第二部分，发好正念，练好功。门诊关门的第一天，我便开始增加每个整点发正念半个小时，静功加长为两个小时，动功仍然是一个半小时。开始每当练到加长的一个小时后，两腿开始弯心透骨的疼，特别是右脚踝，就像被刀在切割着，双脚食指像被火烧着了一样，辣辣的刺痛，疼得我眼泪鼻涕一直往下流。我知道这是我的业力转化的好时机，任凭它痛，我就是不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鼓励着我坚持。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逐渐的缩短，疼痛程度减弱，最后终于突破了两个小时，不再疼了。当我又能无腿痛地练进功时，一位同修建议给自己的发正念和练功录像，结果我看到自己发正念倒掌，头前抱轮，食指没有对齐，练进功竟然睡着了。这么明显不精进的表象让我汗颜，内疚不安。延长的练功和发正念的时间不是给自己睡觉的，必须做到发好正念，练好功。 关于发正念，我是属于不敏感的，知道得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点就发，履行公务，没有动力，也不太信自己的能力。其实这里是个信师信法的根本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目标大家都清楚了，主要是清理控制人类对大法行恶、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的邪恶生命，救度人类与众生，清除给正法造成阻碍而做的，所以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能忽视这件事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因为你清理不好自己，你自身就做不好，你清理不好你自己，也会干扰别人。我找出师父关于发正念的一系列的讲法，加强学习领会，从法理上认识领悟发正念的重要性，在行动上提高发正念的质量。为了避免倒长，整天发正念15分钟不变，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就是其他整点有时间就加发一次正念。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发正念，让我体会到，只要身体和手都保持挺直，过程中专心致志，集中精力，从姿势到意念都按照师父发正念的要求做，就不会倒长，不会迷糊，也能感受到有一股能量从丹田往上冲，有时能感觉到有能量环绕着身体。练功出现问题找自己，自以为已经练法轮大法25年了，不会错的，而且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往往是放松自己，求得安逸舒适，邋遢懒惰而不自觉的偷工减料了。这种自满、安逸和懒惰等心，就会招来另外空间的魔来干扰我们的练功。所以练功的动作和质量，不是与练功年头的长短成正比的，也不是一旦会了动作就一劳永逸的会了，而是要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练功。修中包括着练，练中体现了修。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练功既是加强师父给我们下的各种契机和机制，能使我们转化本体，也能净化自己的空间场，还可以增强功力和能量来救度众生。我有条件加长练功时间是好事，但同时更要重视练功的质量。动作是能很快的纠正，但是练功时脑中杂七杂八的不清净，难入定，这与自己的心性及层次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今后要真正修心才能整体提高。现在我还会时不时地对着镜子练一次，检查自己的练功动作，以达到准确无误。第三部分，抓紧时间传播真相。2020年6月份，同修转发了一个三退半的通知，在我们小组交流中，大家悟到，这是师父的正法进程在飞快地向前推进着。又听纽约的同修说，他们发放解体中共的传单已经2个月了，我们得跟上，赶快行动。随后我跟英国的几位同修交流了这件事，了解到有同修对恶魔的英译选词难以达到共识，有的说英国民众不会接受 demon 这个词，该用 evil 代替，有的说已经有内容相似的传单了，发的也不错，继续发就好了。有位同修跟我说，这一期大纪元特刊讲真相非常全面，救人力度很大，如果你要发解体中共传单，就不能跟着特刊一起发等等。 这次三退半的通知中附有传单模板，为我们提供了方便。我跟当地的西人同修决定不等不靠，自己联系印刷厂，打印出传单，马上开始派发。传单发至大约一个月，一天，我把传单塞到一家门口的投信口里，没想到里边一条毫无声息的大狗一下咬住了我的右手中指，久久不撒开。我又惊又急又疼，求师父帮助，终于把手指从狗嘴里挣脱出来，十指连心，疼得我大汗淋漓，一次性手套被部分咬掉，撕咬烂的皮肉翻着，惨不忍睹，血流不止。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是大法弟子，一定不会有事，用不着打狂犬疫苗。我重复着这样想，排除我学过的医学观念，在否定干扰中，把那天要发的街道坚持着发完了。回到家，我马上给一位同修打电话，告诉他我被狗咬了，不打狂犬疫苗。其实内心里还有没说出的话，就是有个万一，总得有人知道我的情况。现在想想，那个念就是没有100%的信施信发，就是这个差距，伤口在恢复上拖泥带水的不利索。回家后满手都是血，因为时间长了，凝血成黑痂、紫痂的。用水和酒精棉片把手洗干净后，再给撕咬的地方挤出一些血，然后把翻出来的肉塞进去，缠上厚厚的绷带即可。过了几天，伤口结痂后，里面还是疼，而且相应的部位有红肿硬块，渗着黄水，揭开结的痂，有脓样分泌物，局部感染了。医学观念一上来，真想常规处理一下。有一次已经走进自己的治疗室，还是很快离开，不能被常人的观念摆布。我是修炼人，信师信法，不会有事的。我用凉开水加食盐清洗过两次，就不再关注它了。我意识到红肿痛、脓水都是假象，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够正而引来的。我是大法弟子，就是要100%的信师信法，绝不承认旧势力和他强加给我的迫害。伤口在坚定的正念中不知不觉地康复了。被狗咬到，显而易见是旧势力在干扰我们发放解体中共的传单。当然，旧势力总是借着我们的漏来迫害或干扰我们的修炼和救人。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我得向内找，回想自己在发传单的过程中，感受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唤醒了很多西方人，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等，让新人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所以我们经常能碰到有缘人，有的说非常认同该传单的内容，已经去征签了，有的说我喜欢这传单，我这就去网上签名，还有的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很勇敢等等。开始我把民众的认同看作是师父借他们的嘴给我们的鼓励，做对了继续做下去。所以能怀着一颗救人的心，发着正念，踏踏实实地做好。但是好话听多了，我会联想到当初同修的不同看法，心里嘀咕，师父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谁说这个传单救不了人啊？这些反馈多好啊，怎么能说这个传单不符合英国民情呢？太低估英国民心了。我这些想法反映出了自己的欢喜心、争斗心、埋怨心、自以为是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 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师父的法让我领悟到，我们同修都在走自己的修炼路，大家都在救人，每位同修都是在自己对法的体悟中做着三件事，同时不同版本的传单确实都能救人，都应该正面支持，不能以自己的观念衡量好或不好，行或不行。执着心中还夹杂着绝对化、一刀切的党文化习性，人心代替了正念，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制造麻烦。我跟同修曝光自己这些不好的心，并发正念清除他们。第二天我照样去做，旧势力的干扰没有得逞。至今为止，我们当地已经发出9万多张解体中共的传单。我和一位新人同修还在做着，我们清楚，救人是我们的责任。发放传单期间，大纪元的协调同修跟我说，特刊可以和传单一起发，我们照做了，反馈也很好。有不少人说很喜欢大纪元特刊，还有人问怎样可以订阅。当前，全英国进行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我们将两份传单一起发，让英国民众更多地了解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选择正义和善良。疫情居家期间，我多是在晨练结束后出门发真相资料，有时为了省时间，边开车边吃简单的早饭，中午赶回来，往大陆打真相电话，接着学各地讲法，晚上学转法轮。一天下来比上班时还忙，时间好像从来都不够用。我知道自己必须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誓约和责任，并坚信只要在做好三件事中遵照师父的教导实修，一定功成圆满。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请听文章，学中文，建立真相点，帮助中国游客三退。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04年8月，在我54岁的时候遇到了珍贵的大法，感觉相见恨晚，从此后努力地做三件事，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领悟到正念的很多内涵。一天傍晚，在一个小公园里遇到一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教我一些练功动作，告诉我这是法轮功，给了我一个传单。在我回家的路上，看到天空中一个大火球在熊熊燃烧旋转，一直跟随我照耀回家的路，直到我到家为止。第二天，我按照传单上的网址找到转法轮，3天就看完了。为了得到正法，我从年轻开始就对修炼感兴趣，苦苦寻找了20多年。如今得到正法，感到无比荣幸。在修炼初期的6个月中，奇迹和喜悦不断出现。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到处去求法，花了不少钱，山南海北走了一圈，去找名师也没找到。有名的名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一，在著名景点设立大法真相点。2009年，我提前2年退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当时中国游客超过100万，以每年 20% 到 40% 的速度暴增。为了能给中国人讲真相，我报名参加了导游培训班， 克服了年龄大、中文难学、怕丢脸等负面想法，努力学习两年。明洞是首尔最繁华的购物中心，这里挤满了中国游客，附近又有中国大使馆，是讲真相救人、清除邪恶的重要场所。明洞有两个真相点，其中一个真相点有两位夫妇同修讲真相，后来他们离开首尔，我和一位女同修接管了这个真相点，但是只能利用周六周日两天时间。随着参与讲真相同修人数的增加，我与另一位同修一起开始寻找新的讲真相场所。首尔韩屋村是传统建筑，是进行传统演出的国家运营的主要免费旅游景点，外国人、本国人每天挤满了游客。我到管辖景点的警察署申报讲真相位置，但是负责的警察表示那里只有车道没有人行道，所以不能设点。我茫然若失地站在那里，这时有个警察走过来说，之前看到有人在那里发传单，允许在那里设立讲真相位置。看似偶然得到这个警察的帮助，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两个星期前，中国高级官员来韩国访问，我们三位同修在中国官员下榻的酒店附近发正念。大约三个小时后的傍晚，五六个警察在巡逻时发现了我们，警方以违章为由强行将我们用警车送回家。我坐的警车有三个警察，沉默一段时间，当我自我介绍是退休公务员时，他们变得郑重起来，气氛也发生了变化。接着我讲了修炼法轮功的契机以及修炼后受益的情况，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等真相，他们倾听并询问，气氛相当好。其中的一位就是管辖韩屋旅游景点的那个警察，那个警察在那个时间在那儿认出我，并帮忙得到设立讲真相点许可，能是偶然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体会到，只要是讲真相的环境，都有师父加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最好的事情。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样，在韩屋景区入口的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得到了可以设立讲真相点的许可。此后，韩屋村讲真相据点逐渐扩大，沿着路边围墙设置了40米左右的真相板，同修们在大约6米宽的车道旁讲真相。真相板设计同修和制作同修合作，及时更换真相内容，一年四季，侨胞同修们以中国游客为对象讲真相，韩国同修们给韩国人和外国人讲真相，成为了韩国首尔著名的讲真相点。讲真相也是修炼，在真相点也会遇到外部和内部的矛盾。有一次，我被叫到韩屋村景区办公室，受到严厉斥责，理由是散发的传单和照片暴力血腥，对儿童教育不利。办公室职员受到高层干部的批评，跟我大声指责，我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话，那就是说中共摘取修炼人的活体器官赚钱，不要管了吗？瞬间气势汹汹的司务长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修炼人正念讲出的一句话果然足以震慑邪恶。我主张撤换有问题的真相展板，而负责资料的同修不同意，坚持保留原真相展板的内容，我觉得很憋屈，但我放下委屈的心，修炼就是先放下，先放弃，先让步，有了宽恕和包容之心，就已经提高了心性。后来那位同修修改了真相展板的内容，制作了更多的展板，摆放了很长一段真相展板，现在想起来都是好事。二，忍辱负重，保护三退真相点。自由会馆有个大型餐厅，可同时容纳500名游客用餐，拥有30辆大型旅游大巴的停车场，是规模很大的游客专用餐厅。这里 90% 以上是中国人来吃中餐和晚餐，通往餐厅的通道很长，很适合讲真相。起初只有两三名同修讲真相，随着走出来的同修的增多，达到了6-7名时， 开始出现问题了。有些同修在讲真相中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与游客发生争吵，偶尔也会跟着游客到停车场。餐厅老板生气地说，你们这样客人会减少，也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有些同修说，他受到魔的控制，我们必须突破。餐厅老板想跟自由会馆办公室职员、停车场管理员合伙把我们赶走，叫来警察，还有三名餐厅工作人员持刀威胁。他说，我们在这里的租金是2000万元韩币和18000美元，你们就白白站在这地方吗？餐厅老板扔下安全棒，大喊大叫，你们在这里需要得到会馆办公室的批准。其实如果能向政府申请讲真相位置就好了，但是因为这里是私有领地，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去找自由会馆事务长。我们讲真相的六个人，三名同修留下来发正念，三名去了自由会馆事务长办公室。我对事务长说，这里不是守护我国自由和民主的最大机构吗？我们是以中国人为对象，宣传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人权的志愿者。在我身后的小秘书对事务长直摆手，不想让事务长同意我们在这里讲真相。事务长对部长说，你来全权处理了。我和部长谈了很多，但他拒绝了。我铁了心绝不退缩，温和地说，部长先生，我们这样做是在建立美德并得到祝福，如果部长先生帮助了我们，您也将得到祝福。在话语还没有结束时，部长先生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们也重视祝福和美德。在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之后，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当时饭店老板躁动不安，但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讲真相人数不得超过四人，而且不得前往停车场。在全体参与同修的正念中，在师父的加持下，保住了这个讲真相点，这是整体共同提高的机会。真相点稳定下来后，干扰接踵而来。有一天，梳着短头、穿着团体服装的20多名中国青年游客吃完饭走出来了，其中一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用脚踩翻了真相展板。我抱住那家伙的腰，把他摔倒，即刻围观的20多人一起冲上来，用拳头殴打我的头部，用脚踢等群体暴力。一名女同修试图劝阻，但被摔了出去，真相资料散落一地。那辆旅游大巴的司机说，快报警。饭店社长急忙跑过来说，如果会馆办公室知道的话，你和我都没有好处，所以不要举报。我想了一会儿，报案会使事情变得复杂，我们的目的是继续讲真相。司机说，我来作证，请举报。我说不报警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感到疼痛，不过之后的几个月一直瘸着腿。我虽然挨打了，但是体谅饭店社长的处境，不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把暴力事件平息下来。如果能以我的承受换来更多众生得救的机会，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我向内找，找到了担心失去这么好的讲真相场所这颗很强烈的心，常常感到不安。这件事过去后，我心里轻松了许多，饭店社长也不再难为我们了。师父在经文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他怎么修炼，我都会采取方方面面的办法，哪怕他觉得在干最神圣的工作时，把他最放不下的那颗心表现出来，哪怕你们为大法做工作，我也会让他表现出来。工作本身没有使他提高不行，他的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他的升华才是第一位的。我体会到慈悲的师父安排我去我的执着心，这里是劝中国人做三退的真相点，包括午餐晚餐时间，很多中国人三退被救度。 三、突破语言关，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在景点第一线讲真相，对韩国人来说，语言是很大的一关。华人同修翻译了一些真相用语，还录了音，对我帮助很大。关键词是，我是韩国人，韩国是自由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为什么要三退呢？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信仰神佛道，不是马列子孙。邪恶的共产主义是无神论，不信神，灾难来时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中国游客看到韩国人说汉语，感到新奇好奇，他们问在哪儿学的汉语，一天挣多少钱，上班时工资是多少。我说我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怎么传到韩国来的。他们听了吓一跳，这本身就是真相。我像对待朋友一样跟中国人讲真相，他们的恐惧感少了，比较容易做三退。他们说你中文讲得很好，很多人要跟我握手，也有很多人竖起大拇指。有时候我走进正在认真看真相展板的年轻人，说句话他就同意三退。令人惊讶的是，我说过的话他跟着我重复说一遍，这样后面的20多名游客也都听到了。我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怎么可能在一两分钟之内就找到灭火器灭火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中共在历史上干过很多坏事，你们不要做他的替罪羊。后面的人听懂了我们的话，一半以上的人做了三退，这成为了集体退党的契机。有一天，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坐在地上阅读真相资料，我走近搭话，他问我你家在哪儿，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师父在哪里，还问了一些私事。虽然瞬间怀疑那人是不是特务，但我还是诚实地回答了问题，并告知了真相。我猛然看见他眼里噙着泪水，事后回想，猜他有可能是曾经的修炼人。师父在等着你呢，我未免能对他说这句话感到惋惜。我们讲真相的每个人都盯住一位吃完饭出来的中国游客，跟随他们讲真相。我讲真相时，对方盯着我的脸看，这是要确认我讲话的真实性。如果我这时发出这个人差不多能接受真相的念头，就一定会失败，其实是出了欢喜心，效果反而不好。有一天干扰特别多，讲到关键时刻，要么是被听者的家人叫走，要么就是被同行游客打扰，只有3人三退。第二天也是这样，向内找之后才意识到是没有学法就去讲真相了。第三天学完法之后去讲真相，有43人三退。第四天有35人，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想到这些，在讲真相中脚步似乎总是轻飘飘的。导游一般吃饭快，先出来等游客，我就走过去跟他们搭话。我说你有一份好的工作，我们做这样的事是行善积德，你对法轮功有一些了解吧。对客人来说，他们很多人听信了谎言宣传，现在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时机，可以让他们接收真相资料，在年轻时做点积德的好事，到老了会有福报。导游接受真相，理解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允许游客接真相资料，很多导游退出了中共组织。如果观光巴士司机也愿意的话，会分发给装有真相录像光盘的礼物。导游、司机、警察们开始理解法轮功，外部压力几乎消失。我总是定下目标来检查结果，退党人数超过5000人后，将目标提高到10000人，目前已经达到 87%。 雨天、雪天、节日或不想出去的时候，突破安逸心出去讲真相，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四、结语。我们还曾经在100个地铁车厢内张贴了800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图片，把中共的罪恶公之于众。签约的第二天，我刚一出门，一股突如其来的祥和之气，紫丁香花香扑面而来，身体轻松，皮肤细腻。突然 天木看到包裹全身的像渔网一样的东西，从脚腕开始向上拽起，从头顶被抽出去，呼啸抛向天空，消失在白云中。啊，这么轻松自由的感受，心无挂碍，身体脱离了拘束，是生命解脱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述。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做好一件事，慈悲的师父会给予很多。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吸引我大量的阅读经书，人生中的所有疑问都消除了，执着放下的越多，明白的越多，明白的越多，放下的越多，相辅相成，这是多么惊喜的事啊。我花了8个月时间把转法轮抄完了，又历时2年逐段背转法轮，学法和学汉语对照同时进行，收获很多。2019年7月的一天，在练静功时，我看到天空中漂浮着白云，意识中感到天空是真我，白云是由执着、欲望、思想、观念而聚集的现实的我。我当时身在白云中，白云渐渐落下，如果我这样一直落下去，那么现实的我会死。在云层之上的我使劲跳向天空，瞬间没有了意识，好像被电死了一样。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了，天地之间这个身体已经完备了，我现在还需要什么？真我和现实的我合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从万丈悬崖上跳下也好，从云层上跳下也好，我们必须从现实的人中跳出来，必须打破包围真我的假我外壳。过后，我莫名其妙的高兴，从丹田涌上来的喜悦，感受到即使在寂寞中独自生活也可以，平白无故的笑出声来。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必须勇于挑战自我，会有恐惧和困难，但没有危险，正念的内涵包含勇气和挑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请听文章，题目是《变不可能为可能》，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那奇迹般得法的时刻，心中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为此，我想和大家交流我最近实现的一个心愿和救度众生过程中的体会。我想以师父的诗《弘银再度》作为开始。法轮常转度众生，学法得法修心性，末法之时轮在转，有缘之事心法明。我从小就害羞，没有主见，也没有自信，所以我修炼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说真话。由于不知该怎么做，我就从在社区中发真相资料开始，并向有经验的同修学习。非常幸运的是，我工作的单位来了很多新员工，所以我也有机会向他们讲述大法和迫害的真相。我还征集了很多反对中共活摘的签名。修炼10多年至今，我明白一切都需要时间，也知道救度众生的重要性。我相信心中只要有救人的愿望，就有办法做到，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得到我们的心，会帮助我们。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狂恶4年标，稳惰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多年来，我最真诚的愿望就是去那些我们还不能组织活动或派发真相资料的城市救人。以前我把这个愿望搁置一旁，是因为在我看来，它就像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而我对此的借口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旅行。武汉病毒爆发以来，由于周末封城，无法获得活动许可，救度众生和讲真相变得更加困难。政法的最后阶段越来越近，如果政法结束，我们却还没有机会在那些城市发传单讲真相，该怎么办呢？转折点终于来了，我鼓起勇气决定请假3个星期去旅行，竟被批准了。这对我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然后一切都发生得飞快，我计划在2月初开始旅程。在出发前，我想周全地准备和计划一切，因为我没有车，所以想提前做好一切准备。然而我准备的越多，事情就愈发混乱。最后我决定随机应变，最重要的是我要保证自己有真相资料可以发给民众。在准备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很多不足，比如我对师父对法不够坚定。一切不都是师父安排的吗？我应该带着祥和的心态，不要追求方便，也不问一切会顺利吗？不要怕未知情况，也不要试图安排好一切。我决定要更加信师信法，是师父为我安排了一切，给我力量。我一个接一个城市的旅行，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将成千上万的传单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我打算一个城市待一天，再去下个城市，时间很宝贵。每晚我挨家挨户派发资料后，虽然很疲惫，脚很疼痛，但我感到内心充满久违的满足和幸福。通过这些经历和向内找这个关键词，我信师信法的心越来越坚定。在一些我发传单数量较少或遇到困难的城市，我经常感到沮丧。但我问自己，什么才重要？是我派发的传单多少重要，还是应该带着平和的心态与慈悲去救度众生？至于数字多少，这不是人的思维吗？师父在《弘银无为》中说，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意识到这点后，我平静下来，不想太多，就是继续前进。在每个新城市都有要克服的困难，例如遇到下雨的天气，或者我要在非常非常陡峭的斜坡上来回走，极其耗费体力。我多年前受过重伤的一只脚也再次严重扭伤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心继续发资料。我请求师父帮助，告诉自己必须继续，因为我以后恐怕不会再有机会来到这里发真相传单了。带着坚定的意志，我继续前行。在一个城市发完后，我的脚肿得很厉害，特别是坐大巴去下个城市的路上，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师父在《弘银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国，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为什么这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找不到原因。不过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当我不再注意我的脚，它却很快就愈合了。在酒店，在出租车上，我尽量抓住一切机会，向人们讲述当前发生的一切和讲清真相。很多受到当前疫情影响的人，都已经很清楚中共是多么邪恶了。一次坐巴士时，我看到了美丽的彩虹，我感到这是来自上天的鼓励。一天发资料时，看到一位年迈的老人站在家门前，他旁边有份餐馆的传单。 之后我又经过那里，看到老人还站在那儿，他似乎眼睛不太好，把一张传单举到眼前仔细地看着。远远望去，我还以为他在看另一张餐馆传单，于是我心里默默地说，老人家，你应该看看我们的资料，这是来救你的。当我走近他时，才发现他实际上在看我们的传单。那位老人正用力看清传单上的每一个细节，这画面如此令人难忘，让我的眼泪都流了下来。三个星期转瞬即逝，却对我的修炼和使命意义重大。但我这次拜访的城市还是太少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很快能再有机会前往其他城市。这过程中好与坏的经历都让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内招，也让我对师父和大法更加坚定。我体会到只要心诚，就没有什么不可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